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罕弟兄1964年1月26日星期天下午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传讲的信息，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的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40126，历时1小时3分钟。那今天下午啊，我想啊，稍微快一点，因为我知道你们啊，都因为参加礼拜啊，很疲倦了。那谢谢你，谢谢你。那一天都在教会里，那我想再次向迪马沙克林弟兄表达我的感激之情。那从来不是作为一些五旬节派的团体在一起相会，因为有太多的差别。但是有一个地方我们在那的共同点，就是在耶稣基督的宝血底下，那是我们共同点的地方，那才是。神叫我们相会的方式，神没有应许在任何别的地方与人相会，只在基督流出的宝血里下。那昨晚我想到我们的奥罗罗伯斯弟兄的说了一句非常好的话，就是从他的最深处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伟大，那他这样讲到，那我想他说到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你注意到吗？那是一道水的江河。江河是复数，水是单数，不是多道水的江河，而是一道水的江河。一灵，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同一个身体，从基督里面流出了神的良善和恩典。那你们加利福尼亚州的人，那我们会去你们州，那我相信是下个星期开始去那里，然后经过乔治亚州、路易斯安那、佛罗里达，那一直到我们开始去到海外。那愿主大大的祝福你们。那我感谢这些伴奏的女士们，那还有遇到了这些优秀的男人们。那这里这位新来的弟兄所罗门金弟兄，那我可能说错了，我能想到所罗门王只是调转了一下，那他是那个时代的王，那这也是一位王。没错，不管怎么样是王的一个儿子，没错，王的儿子，那不是一位王的，而是那位王的。那当我看到这点时，那这让我想到了在墨西哥那里发生的事儿。那几年前在墨西哥城一天晚上，那我们在那前一个晚上有个瞎子来到台上，那瞎了很多年，那我看着他的脚，那当时我穿着一套很好的西装，那有一双鞋子站在那儿，那我看着他瞎了，没穿鞋子，裤子破破烂烂的站在外面的雨中，那可能有30000人或更多的站在雨中，互相靠着没有座位，那一大早就在那里为了等候当天晚上能进去。那这个瞎子就在那儿恢复了视力。第二天晚上，那这个东西大概有这个板凳两倍大，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叫这个东西的。那台上扔满了人们穿戴过的各种的围巾的大衣啊，那堆的满满的挂在那里的窗帘有那么高，我只要我们能摸一摸就行了。那当然，墨西哥城的大多数人都是天主教徒。那我进了城，是第一个受军方邀请进来的新教徒，是受瓦尔迪纳将军的邀请，那他是我们全福音商人大会的好朋友。那我进来那天晚上，外面传来了尖叫声，我儿子来见我说，我至少叫了150多个引座员站在那儿，他们竟拦不住一个西班牙裔的小妇人，那他有一个死去的婴孩是早上死的，他们拦不住那个妇人，他从他们后背上爬过去等等。我说那就再多叫些人去，他说我已经没人可叫了。我说那就给他一张祷告卡，他说我一张卡都没有，都发完了。我说莫尔弟兄，你去为他祷告吧。我说反正他也不认识我。那我说你去为他祷告，那等会儿我要为这一大堆的衣服祷告。那当我站在那里时，就像这样朝会众观看，那在我面前出现了一个墨西哥的小婴孩，没有牙，微笑着就在我前面。我说莫尔弟兄等一下，那他们把那个小妇人带了上来。那小妇人进来后扑倒在地上，手里拿着一个基督钉十字架的雕像。那我通过一位翻译的弟兄告诉他，让他站起来。那我说我们二弟兄，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但我刚才在印象中看见一个小婴孩站在我的面前微笑。那他把婴孩裹在一条蓝白条纹的小毯子里边，毯子都湿透了，天下着雨。那当时大约是晚上10点了，今天早上大约8-9点，婴孩因肺炎死在医生的诊所里。那夫人一直站在雨中，头发都垂在脸上，是个非常可爱的孩子，那看上去也许是他的第一个孩子，那他20岁出头。那叫小婴孩死了，那我按手在婴孩身上，我说主耶稣，我不明白这异象，但照着我所看到那个异象，还不等我说完话，婴孩就开始踢啊叫， 那这个小家伙活了。那我叫来了 Espinosa 弟兄，多少人认识 Espinosa 弟兄？ Espinosa 弟兄他是那位去医生的诊所核实这事的人，发现的是真的，瞧没错，医生签了那个婴孩早上死亡的证明。所以那主今天仍然是同样的神，只要我们能对他有同样的信心。没错，我们的天父兄弟今天把那墨西哥小妇人的信心赐给我们，他看到那个瞎子前一天晚上得了一阵，他带着他的婴孩站在外面凛冽的寒风中，婴孩患了肺炎，第二天早上一大早婴孩死在医生的诊所里。妇人的第一个的想法就是，如果神能医治一个瞎子的眼睛，能揭示人心中的秘密，这仍然是神的道，因为神的道能够辨明人心中的意念。他知道神能辨明他心中的意念，他相信神，相信神能叫拉撒路从坟墓里复活，主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于是他来了，主让他赏赐了他，把他的婴孩还给了他。据我们所知的孩子今天还活着，我为此而感谢你。我求你今天祝福我们，祝福这些把手帕和外衣放在这里的人，愿圣灵现在就降临，把神的道传授给我们。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门。我知道你们等会儿还有一场聚会，那我想可能是五点。那通常那这点时间都不够我讲开场白的，但我想我现在已经改变了。那这个星期我一直努力，而且嗓子也疼，也许那是互相效力叫人得益处。那天我告诉会众，我说我一顶假发，但我不好意思戴，因为我总是谴责女人头发的事儿。那我的头发因为石炭酸而脱落了。那天晚上他们开门，那一股空气从这里流过，我还以为今天我来不了了。我说如果罗布斯弟兄在这儿，他可以上来的，如果他愿意的话。那他没有露面，所以我要读一些的经文的，请你们为我祷告。马太福音27章，那我想从11节来读起。那仔细听所读的道，因为我的话神的话会落空，那神的道不会落空。所以我读的时候请仔细听。那在你们翻开圣经之前，我想宣布一下，我们到了罗伯斯弟兄下个星期五晚上也要去耶路撒冷，那所以你们大家都要来。你说哪儿？有人说佛罗里达是应许之地，那我想我可以称图森是耶路撒冷，凤凰城在山谷里，那行，那耶利哥在耶路撒冷下面的山谷里。你们不会就这么放过我的对吧？奥罗罗布斯弟兄下周五晚上讲道，那我肯定你们大家都很高兴听他来讲道的，我们很高兴你们能下去。27章11节，耶稣站在巡抚面前，巡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基督吗？耶稣说，你说的是。他被祭司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什么都不回答，比拉多就对他说，他们做见证告你这么多的事，你没有听见吗？耶稣仍不回答，连一句话也不说，以致巡抚甚觉稀奇。巡抚有一个常例，每逢这节气随众人所要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当时有一个出名的囚犯叫巴拉巴，众人聚集的时候，比拉多就对他们说，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是巴拉巴呢，是称为基督的耶稣呢？巡抚原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他解了来。正坐堂的时候，他的夫人打发人来说，这一人的事儿你一点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祭司长和长老挑唆众人求释放巴拉巴，除灭耶稣。巡抚对众人说，这两个人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的？他们说巴拉巴。比拉多说，这样的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他们都说把他钉十字架。巡抚说， 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而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着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众人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于是比拉多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那如果我可以称之为主题的话，那今天在接下来的三十分钟，那我的主题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然后，那我也想啊这么说，耶稣在我们手上。那我相信，我们的场景开始的时间是快天亮时。在比拉多的审判厅那里，那是整个历史上最悲哀的时刻之一，也是最紧要的关头之一。那是教会在历史上所犯下的最悲哀的错误。怎么刚犯了这个错，那现在就落在了巡抚政府的手中。教会和政府，因为他们都是神所拣选的人，被称作神的仆人，那国家本该照神的律法来管理。那教会拒绝了他们的弥赛亚，那虽然他清楚无误的向他们证实了，他们却宁愿选择持守当时祖宗的遗传，也不愿相信神在几百年前应许他们要来的那被印证的受膏的道。那你们注意到了吗？经文也预言了他们要被蒙蔽，他们无法明白这点，他们怎么会被蒙蔽呢？然而他们的确被蒙蔽了。那他们犯了大错，这一天也是他们最后的摊牌。那现在放到了政府的手中，那政府也必须做出决定。那众教会已经弃绝了基督，尽管神完全证明了他就是他们的弥赛亚。那在我往下深入这点之前，我想花几分钟的时间，那关于这点我记了一些的笔记还有注释等等。那些人怎么能没看到这一点呢？那圣经明明的说到一件事，他们是瞎眼的，但是很难让他们明白他们是瞎眼的，就像今天一样难。那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世代是赤身可怜瞎眼的却不知道。那这是经文。现在那你告诉我们美国人说我们是瞎眼的，我马上会告诉你说你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但今天下午我要把你带到审讯中，那看看我们是不是瞎了眼。我们今天下午带耶稣来受审，他的血就在我们手上。现在我们要看我们对此会怎么做，我们会像他们当时那样犯同样的错误吗？那注意发生的事儿，耶稣清楚地被证实了，应验了神说他作为弥赛亚的职分所成就的，他对此没有任何的疑问，因为他照着神说他要降生的方式降生，他照着神说他要被弃绝的方式被弃绝，他证明了自己是弥赛亚，因为弥赛亚就是神。弥赛亚的意思是受膏者，他受膏了，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里边，他不只是位先知，尽管他也是先知，但他比先知大多了，他是神本性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一个被认为是神儿子的人里面。 父神荫庇了一个童女，在他里面创造了一个血细胞，在他的子宫里创造了一个血细胞，生出了神的儿子，神居住在他里面，他向他们证实了，他就是他所说的那一位，但他从未走出去告诉他们说我是神的儿子。不不，他们必须自己去相信那个。耶稣说我所做的事儿见证了我是谁，他吩咐他们，你们去查考圣经，看他们生活在什么日子，然后他们就会知道他是谁。那我认为我们也理当这么做，因为我们看到另一次的出埃及即将来临。我认为当我们看到事情兴起时，我们应该仔细的查考经文。那接下来我们看到教会做出了决定，他们不想跟耶稣有任何的关系，然而神的道正确的证实了他，他所做的事印证了他是弥赛亚。教会犯了如此可怕如此致命的错误，我想我们有没有可能也犯同样的错误呢？他们被赐予了最后的机会来看耶稣是谁，并来接受他。那你不会一直都有机会来接受神所赐的东西。行，最终神的忍耐耗尽了，那时你就越过了恩典和审判的分界线。当神的忍耐耗尽的时候，就只剩下审判了。但他们被赐予了这个机会，并且看见了耶稣证实自己，看见他的井边跟着妇人在一起，告诉他说他有五个丈夫，看到拿但业来到了跟前，那腓力去带拿但业到耶稣面前，耶稣说话准确地说出了他是谁，从哪儿来的，那告诉彼得说的父亲是谁的名叫什么。那他们已经几百年都没有先知了，甚至那个小妓女都认出了神的道，他没有混杂在某个东西里。那行，他的脑子依然没有像我们所说的啊，请你们原谅这种说法，但他没有精神错乱了啊，东跑西窜的等等。那就这点来说，那是个纯洁的头脑。他说我们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所要做的就是这个。他说我就是他。妇人马上跑去告诉城里的人说，你们来看他，这就是弥赛亚。那为什么那些的教育者还有当时的人们看不到这一点？那如果你要是不懂得圣经的话，那就很难看到。但圣经说他们被蒙蔽了，那他们真的是被蒙蔽了，但他们宁愿选择不是选可爱的这位耶稣。那我们听到喊声传出来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说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怎么办他呢？他们说除掉他，把他钉十字架。我要释放哪给你们的，是巴拉巴还是耶稣？他们因着选择一个杀人犯而不选赐生命的主，所以犯下了这个草率的错误。一个被证实了是赐生命的，而他们却选择了一个被证实是夺取生命的谋杀犯，这是多大的一个反差。那我想如果能怀着敬虔的尊重以及心中对所有人的爱，向我的弟兄姐妹，那还有这个时代听我讲道的男儿女人们说，我想我们是否也准备好要看到他们所看到的同样的事儿了？政府被卷进了这事儿，那争议正在发生，问题必须得到解决，这是摊牌的时候了。今天也是这样，此刻也是这样，摊牌的时候到了，那你必须要做点什么，那你必须说是或不。但记住，不是在你被逼着做决定的时候，而是现在你必须用你的自由意志来决定。那现在不是到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到来时事情就已经结束了，现在这可能是你还有时间做出选择的最后的日子，到那时候你就再无法选择了，你已经接受了，那到那时就太迟了，你必须现在就做出选择，那不要等到最后一刻，因为船要开走离你而去，门就要被关上了。当雨开始降下时，如果人们还能进入方舟，那肯定会有很多人进去的，但结局已经定了，福音被传讲了，迹象也已经显明了，时间没有了，雨降下来，审判开始了。那整个的国家都要弃绝他， 因为他被称作那像我们今天所说的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就像这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一样。那因此如果他被称作耶和华的国家，那神的选民，那么整个国家都要拒绝他。教会已经拒绝了他，教会把他踢了出去，他不想跟他有任何的关系。他现在政府被卷了进去，这种的事儿又重演了，这又回到了你的手上。圣经就摆在这里，被证实了，正如耶稣说发生的那样。为什么我们在这黑暗的时刻摇摇晃晃？为什么任凭这个临到我们身上，而我们已经被彻彻底底的警告了？正如罗德的日子，我们看到了同样的事儿。耶和华已经描述了这场面，告诉我们罗德的日子怎么样。那你看到使者去到巴比伦要带罗德出来，你看到这信息传给选民亚伯拉罕，他已经出来了，各种的事儿，名字、地点、时间都被完全准确的证实了。但现在这事儿到了政府的手上，现在政府必须定这个的罪了，他们会这么做的。那你不用担心这点，如果这是个基督教的国家，那他就会选择基督徒的立场。那摊牌的时候到了，整个的国家必须被带进审判中，因为大约主后七十年事情发生了。当时罗马的大将军提多带领他从罗马来的军队围困了耶路撒冷，大约是主后七十年，犹太人为弃绝耶稣付出的代价。今天当我们看着那场的审讯，我们从这里出去，以不同的方式扮演耶稣受难那天的审讯，那我们谈论这个等等，我们所谈论的发生在受难日那天的同一件事，今天就出现在我们的鼻子底下。今天当这个跟以前一样的应许之道像当时一样被印证了之后，我们的长老们却做了他们那时候所做的同样的事儿，又把道带到了同一个相似的审讯中。耶稣被人们认为是一个普通木匠的儿子，但是神的道被彰显了出来，他彻底的被证实了，因为神所做的这些的事儿，借着耶稣彰显了自己，证明了耶稣就是弥赛亚。今天这类似的案件再次出现了，圣灵在末日降在我们身上，就在我们的教会里边证实了他自己，证明了他在地上在耶稣基督的丰盛中所做的同样的事儿，他在心腹身上做了同样的事儿，正在做同样的事儿，而我们却仍然想要除掉他。那记住，这些磁带现在录音的要传遍世界，不只是传到凤凰城这里，那我此时正在对一半的世人讲道，因为我们有一个传遍世界的录音带的施工。那注意，今天我们对同样被证实的道也有一个相似的审讯。希伯来书十三章八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我所做的事儿，信我的人也要做。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看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太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也要住在你们里边，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今天他们选择的不只是一个杀人犯，而是一个杀害道的凶手，第一个杀人犯的从犯。当时使徒们传福音，经历了艾纽和许多早期时代的伟大改教者和创始人，一直到尼西亚，这是一次的摊牌的时候，他们决定建立一个普世性的教会，强迫人们进到他们的裁判权之下。许多读过历史的人都知道，很多老先知来到那里，身上裹着动物的皮，只吃蔬菜等等，他们竭力坚守那道，持守神的话语。但在那十五天的血腥的政治中，他们干了什么？他们最终决定建立一个普世性的教会，把异教跟基督教嫁接在一起，组织成了一个普世的教会。今天新教徒们正把自己投入到世界基督教浸信会中，做了同样的事儿，把人的遗传嫁接进来， 而不是接受神的道，就是完全被圣灵证实了，在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今天教会站在天平上显出了亏欠，又回到了比拉多的审判堂里。是的，先生，这导致了什么？这是在给兽做个像，这是罗马的从犯。当基督教邪教会强迫的时候，将强迫每个新教宗派加入到它里面。现在几乎所有的宗派都在那里面了，全福音派的还有所有的宗派。说要到那时，他们要么进来，要么就得待在外面。当那个强迫来临时，其实你已经跟兽的印记认同了。那绝对没错。那什么新教妓女们跟罗马的老母亲那个大淫妇，启示录十七章说的是众淫妇之母。没错，新教各宗派那手上端着神愤怒的杯来祝酒，借他的见证，这是我们所信的。每个宗派都说这是我们所信的。教会需要相信的是神的道，人的话都是虚谎的，这才是应该做的。但我们又把基督带到了那个紧要的关头，他站在比拉多的审判堂里，一小群人低着头可怜的走到一边，其他宗派拒绝了他们，拒绝了他们，不准他们进去，就跟他没有任何的关系。你最好用道来检查一下。现在我们发现这个基督教邪教会就是这样，他正在干什么？那圣经，你说圣经说到这个了吗？是的，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神的大能，瞎眼，赤身，去做礼拜的人。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圣灵的大能，圣灵认同耶稣基督就是他的道。人怎么能够宣称拥有圣灵却否认的道呢？道就是圣灵，人怎么能够那么做呢？他自己的见证证明了他不是他所该是的，犯了属灵的淫乱，否认神的大能。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说以后会那样的任意妄为，自高自大。你说我有博士学位，哲学博士，文学博士，但对我来说这个让你比开始的时候更远离神。这里显然的只会带你远离神，不会带你到神那里。只有一样东西能够拉你到神那里，就是圣灵借着他的道。圣灵是指北针，道是北极星，指北针只会指向北极星，圣灵只会把你指向道，而不是某个基督教大联合的运动，不是某宗派，而是指向神的话语。记住，其他所有的星星都跟地球一起移动，但北极星却是原地不动，因为它在中心。其他所有人的话都会落空，但神的道不会落空。它是北极星，处在中央，不会随着世界移动。不管世界在哪，它仍然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它就是道。弟兄姐妹，我奉耶稣的名恳求你们思想这点。你们相信我在这些年里所说的东西，如果神已经证明了我所说的是真理，不是我，而是神的道成就了这事儿，那么我奉耶稣的名恳求你们检查一下这点，不要看不见这些事儿，他已经近在咫尺了。记住，圣经在马太福音24:24说，名字从创世以前没有被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接受这个印记。只有预定看见他的选民才能够看见他，剩下的人都被错过了108000里。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大的运动成立了，撒旦的大的机械已经就位了，他唯一需要的就他有了机械，只是在等候动力来使他发动。那运动包括所有的会众，一个大协进会等等，这台大的机器就放在那里，但他们正在等候盖子落下来的时候，那时他们就能够做成强迫被此立法。看看我们今天通过电台和报纸所听到的广播等等，这已经近在眼前了。除了接受耶稣基督，没有时间做别的事了，这已经完全被证实了。那听着，我们讲到撒旦的大机器在那里边准备运行了，没错，压下来。但记住，相信着到了神的那小群，他们的机器也准备好了，准备让动力来使用圣灵使得燃烧起来。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圣灵被临到那个从世界出来的小教会，那留长发的人 拿细尔人证明他们已经从世界分别出来了。拿细尔人是什么？一个背着神的道把自己分别出来的人，不是那些穿短裤涂脂抹粉自称是基督徒的耶洗别。不，先生，你要如此摇摆不定，宁可站在宗派的一边，跟在凯撒或希律之类的屁股后边，也不愿站稳在神的道上。但神拥有忠诚的子民，神真正的小群，不管世人说什么，他们相信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这样不受人欢迎，会让你不受欢迎，但却是真理。神吩咐要这么做，神一定会这么做的。神祝福你们，我不是有意要责骂你们，而是要警告你们，在任何时候被烧伤总比被烧毁要好，所以接受这警告。圣灵在这末日说话，凡是记在这本生命册上的人都被逃脱那种的东西。那么发现这一小群已经准备好用动力来把他们推到天上，脱离这一切的灾难。那天当我在讲的时候，有人说，巴拉弟兄，你不相信教会经过大灾难吗？我说我相信教会要经过，但心腹不会。教会要经过大灾难，是的，先生，但心腹会脱离大灾难，要在一刹那眨眼之间进入被提中，要被提上去在空中与他的主相遇，参加婚宴。他没有任何需要经过大灾难的理由，他的主已经为他付上了代价。我们为此何等的感谢主。是的，先生，教会和国家弃绝后，只有一个喊声出现，下一步就是要除掉他了。那是我们的下一个喊声。教会断然拒绝了圣灵，我们知道他拒绝了。基督的真理从各个宗派里面出来，长老会、卫理公会、浸信会、路德派，那是伟大的呼召。但教会本身宗派，他却不可能行动。不，先生，他已经形成宗派了。现在问题是什么呢？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什么？重钉十字架，什么？被印证是真理的道，神的道被重钉十字架。这位夏娃因着弃绝一点点神的道，而败坏了整个物质的世界一样，教会也做了同样的事。你可能对我说，巴拉弟兄，你对神话语的解释错了。那是你的看法，神不需要任何的解释者，神是自己的解释者。那是今天的问题所在，我们有了太多人造的解释。神能自己解释，他自己对道的印证就是解释。法利赛人可能也会喊叫说，我们有解释。撒都盖人会说，我们有，但是耶稣他才是的解释。阿们。这应许的被启示的能力的彰显就是的印证。读一下经文，看教会今天应该是什么。是的，神不需要什么解释者。那正是他们对耶稣做的。他们在那里发现，他们认为耶稣没有解释，他就是的解释，神不需要来解释的。耶稣的生命已经解释了，他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如果指着今天所说的事没有借着我彰显出来，他说，那你们就不必信我。他们信了吗？神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这个怀孕生子了，你相信吗？那当然，但他们不信。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他就怀孕生子了。经上说，瘸子要行走，瞎子要看见，那也就会发生什么事儿？经文证明了他们会这样。耶稣就是彰显。摩西说，主你们的神要兴起一位先知向我，道临道先知，先知道能辨明人心中的意念。当他们看见耶稣行辨明的事时，他们说，这人是别西卜，是算命的。那是他们强加在他身上的一个名字，今天也是一样，叫圣古轮活类似的东西。没错，虽然神不需要解释，他就是解释。神亲自证明了，今天哪个有罪的人，那我当时哪个有罪的人要否认道没有得到解释呢？耶稣问他们说，你们查考圣经见证我是谁的就是这经，他们是解释。我的生命若没有解释我所讲的东西，你们就不必信我。今天哪个罪人能够证实圣经，看看今天圣灵是不是道的解释者，借着彰显应许的恩赐和他应许要在今日做的事来显明自己呢？马拉基书四章应验了，其他所有的经文应验了，在时间的末了看到一切都已经在这里了。也不需要任何解释神的话，不用的，先生，神的话自己解释自己。 这样的话证明了他就是这时代的信息，所有的世人悔改转向神们，那么众教会悔改转向神，把石头把他从你手上洗掉，因为你办不到。现在争议已经出现了，就像当时一样，他说你们查考圣经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耶稣说我所做的事就是我的解释，神在燃烧的荆棘那里遇见了摩西，告诉摩西说我是，我记得我的应许，我记得我要用大能的手将他们领出来，我做了应许，我要与你同去，我打发你去，你就是我的代言人，这些迹象将解释我是不是打发了你。阿们。这正是两位女人今天应当仰望的另一次出埃及的应许，神道的解释被彰显了出来。今天的问题是他们说、哦、我的教会不相信这个，怎么回事？你是生活在另一个时代的阴影里，那些的教会在他们那个时代是好的，但这个时代怎么样的？这是另一个时代，你不可能让卫斯理相信路德说没有成圣，不先生，你不可能让五旬节派相信信息会之类的东西，我回到那种的东西里面，他们发现了更好的东西，他们生活在他们时代的光中，今天五旬节派组织了起来，像他们过去一样安顿了下来，绝对是一样的事儿。道在前进，道正在离开他们，绝对没错，因为我们变得太僵硬了，太刻板了，不任凭我们的教会陷入任何的情形中继续下去，只要我们有了会员，这就是必须的啊！因为我们比过去有更多的会员等等，我们吹嘘这些事儿。让我来告诉你一件事，是一个老格言，魔鬼计算的会众的数量，但神给他的会众称重量，今天仍然是真的，神借着他的道给你称重量，看你是不是显出亏欠来。我不在乎会众有多少，这多么不受欢迎，但这是彰显给这个时候的神的道，绝对没错。我不在乎人数谁来谁不来，这神的话语到了危急的时刻，就像当时在比拉多的审判堂中一样，给他称一下，看我们发现了什么，我们在哪里显出亏欠。谁的先生，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们发现神告诉摩西说，我必与你同在，我要用你的口，你去照我所吩咐你的话说，迹象必解释自己。小神不需要解释者，哦不，摩西不该是解释者，神的解释证明他自己，他说他是他自己话语的解释者，他是他借着摩西解释了，今天他仍然这么做。我们在圣经里面知道他是以罗心，以罗心的意思是满足一切者的意思，神不需要任何人的建议，他独自站立，他是神，他是道，当道应许了某件事，并且在你面前把它证实出来时，在你之外你还要什么样的解释呢？哦，有罪的男儿女儿，你是谁竟然敢站起来说他错了？当神用圣灵和应许的道在我们每个人面前解释的时，我们是谁敢说他错了呢？哦，有罪的人，你怎么能那么做呢？有罪的，巴拉女人，这话什么意思？就是不信，只有一种罪，就是不信，不需要人愚蠢的解释，神解释了自己的道，他说我是耶和华，我栽种了他，我昼夜浇灌他，免得有人从我手里把他夺去。他又在另一处的经文中说，他留意保守他的话语，使得成就，成就的把他启示给谁啊？他的选民，给那些被神的话差遣要看到的人，应该说是给那些被差遣要看到神话语的人，神向那些被差遣要看到神话语的人成就他的话语，神留意保守之道，让他远离了一切的愚拙属体的解释。那些人说、哦、这是对的，那是对的，那是对的，神才是对的，被神证实的人，说的法利赛人都给站起来说，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有律法，我们有这个，而照自己就站在那里，他们却说除掉他，把他钉十字架，他不认同我们所信的，但他认同道。阿们。那些有眼睛可见的人就看见了，那些瞎眼的人却看不见，今天他们也看不见，就是这样，他们许多人完了，把自己封在了外面，离开了道。哦，是的，借着应验这道表明他是真的。比如说我只相信那么多的道，阿巴拉利说我可以相信圣经，我支持圣经，我是圣经的支持者，我只是相信啊这一段还有那段，我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但我无法相信所有的道，因为我的宗派说的不是那样的。那你得到了什么样的解释者呢？与夏娃一样的解释者，就是魔鬼，他试图向夏娃解释神的道，他说这是对的，那是对的，但神其实 肯定是对的，神说的话都是对的。我不管他在别人看来是什么，当神说的要发生时，他就必定那样发生。你会使用夏娃的解释什么？哦，有罪的人呢，你怎么能够那么做呢？这里显示他们有了夏娃的解释者证据。那正如我那天说的，我们试图用证据替代。路德说相信然后就走吧，魔鬼信。贝斯利说叫喊你就得到了，但他发现他并没有得到。五旬节派说说方言就得到了，他并没有得到。那基督教科学派说哦爱，那你就得到了圣灵的果子了，但他们并没有得到。他们否认耶稣基督的神性。圣灵的证据是什么？就是当你里边的那个灵能对每个应许说阿们，然后神来确认耶稣基督绝对就是这样的。哦，是的，那他们有，他们灵里的果子更多，那他们有各种的证据。那你不能把任何的证据强加在任何的东西上面，只有神自己彰显他的道，那是唯一的证明你是基督徒的真实的证据。那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是在大卫里面的同一位神，他是在摩西里面的同一位神，他是在众使徒里面的同一位神，他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同一位神。他显明了自己成就了应许的道，他今天还是同样的神，同样的道，把光投射在这时候的道上。愿神怜悯我们，谢谢先生。相信神自己的解释，所有的道都要得到印证。是的，他是自己的解释者。弟兄，那我想到这个时候，那我可以在这里上讲很久，但你们下面还有一场的聚会。那我相信今天我想说，如果我们不留意，基督就在我们美国人的手上了。想一想这个，我这么说不是因为生气，我这么说是为了光。我说耶稣基督的血今天在美国教会的手上了，耶稣基督的血在整个的美国的手上，耶稣基督的血反对费的公会、长老会、路德派还有五旬节派，他在我们所有人的手上了。让我们看一看现在是不是，想想这个耶稣基督的血。哦，那天比拉多就让我想起比拉多试图把这血从他手上除掉的三种的方法，他试了三种的方法想要把这血从他手上除掉，但他都失败了。这种方法你能够把它从你手上除掉，让我们来看看他做了什么。比拉多试过了三种的方法，他们都失败了。我们必须面对着争议，我们知道他在这里了，因为他的道借着圣经的证据被证实了，应许给今日的道成了肉身，这甚至也包括了拒绝耶稣基督这最坏的一部分，在这老里亚的时代他的教会的门外了。我们知道那是真理。想想神儿子耶稣基督的血在我们手上，光是想到这点都让我害怕，刺透的，想想都让人打冷战。耶稣基督的血，那一个人瞪眼看着自己同胞的血。那一次在芝加哥不久前，我的一个朋友站在那儿，那当时林杰团伙的一员或之类的什么人在街上被枪打倒了，那基本上聚集在那儿，他们都站在周围，但他们怎么做呢？血溅在街上，还有那个弹孔呢，每个人都绕开那血走过去，他们不愿踩在同胞的血上。然后郭先生他们对此的非常的疑虑，但他们却从耶稣基督的血上走过去。这句老谚语仍然是真的，有人穿着带钉的鞋子走天使都不敢踩的地方。没错，他们直接从那血上面走了过去，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那对使徒们来说没问题，但不是给我们的。哦，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正把那使你成圣的耶稣基督的血踩在脚下。哦，想一想，那血在我们手上，一个同胞的血。我想到不久前，几个星期前，我们还以为这种事不可能发生在我们的国家。这个叫奥斯瓦德的家伙又怎么样呢？他会坐在那牢房里全身冒汗，如果是头脑正常的话。我想到一个人听着磁带，然后坐在现场或任何地方听着信息被证实了，也会全身冒汗，因为知道你必须去到审判台前，为神的道交账，为耶稣基督的血交账。这血已经介绍给你了，在你手上，在我们的手上。要注意，奥斯瓦德坐在那里，他该接受的或将接受的结局是多么的可怕。那我想是的，他想到他要面对最高法院为了谋杀总统而倾倒出来的愤怒，那将毫无怜悯。他们可以拿出控告他的所有的证据，都可以指控他有罪，脚印枪他所在的位置都将被带到他的面前。 跟一些人相比，这还是件容易受的事。这些人坐在聚会中看到耶稣基督以他的本体的样式起来证实自己，而你没有接受他就走了出去，死守着某个小的信条或者称作次要的东西。这种事儿跟你站在愤怒的神面前相比就微不足道了，因为你践踏了这血，你践踏了神儿子的血，在你脑子里把它重定十字架了，用你的长子名分来交换名望。那天这将是一件极其可怕的事儿，那将是一个可怕的一个想法。在那种的禁闭室里你怎么坐得住呢？你们在非洲的土著，你们在澳大利亚、瑞典、瑞士的，你会听到这份磁带的。在审判的人要怎么回答呢？我到过了你们的国家，你们也见到了耶稣基督在会众中起来证实了自己的身份，证明冒冷汗，他一定会冒冷汗的。我如果他脑子正常，他怎么能这么做呢？你想对那些把神儿子践踏在脚下或者重定十字架的人来说，那将是一位何等愤怒的神。要注意，飞行员当他准备驾机起飞时，那他要把飞机开出来，在起飞前他要检查一切的东西，所有的仪器，他要走到跑道上站在那里检查那些机翼，检查气帽，那他有了一切的东西，所有的一切都要反复的仔细检查。许多人都坐过飞机，知道那是真的。他检查所有的仪器，为什么？他手上有着同胞的鲜血，他要确保一切可能的东西都正确的运转。做手术的医生又怎么样的？他知道他要做手术，取出肿瘤、心脏或别的什么东西，对这些的东西做手术。当你要给人做手术时，他要检查你的心脏，要检查你的血压，要检查你是不是得了什么感冒，要检查麻醉剂。他反反复复的仔细检查这一切，为什么？他不想要这同胞的血在自己手上。如果一个医生和飞行员等等都要检查，那当我们看到我们今天生活中的这些事时，耶稣基督的教会又当怎么样做的？我们最好检查一下，耶稣基督的血可能留在我们的手上了。现在我们来看一件事，比拉多的第一个方案是，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今天在许多好的团体中间也是这样，我查不出神的话有什么错了，他是对的，但那是给使徒的。圣经说的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说那么圣经是对的，我相信他们说方言，我相信他们赶鬼，我相信他们辨明意念，我相信我先知，那不是这个时代了。哦，先生，有罪的人呢？你出了什么问题？怎么回事？马太福音28章24节就摆在那里，希伯来书13章8节又落回到了你的身上。比拉多都无法像那样把血从他的手上洗掉。哦，先生，血落在他身上了。当你站着看到神持守他的应许时，对每个人也是这样。五旬节那天，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被领受所赐的圣灵。你们的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这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多远？把普天下给万民。经上说是给万民，你们往普天下去，现在还没有达到普天下，传福音给万民听，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那怎么把那血从你手上洗掉呢？你办不到，它被印证了，又落回到你身上了，它回火了，就像在比拉多身上一样。哦，是的，先生，当你看到圣经在你面前被证实时，它又落回到你的身上。那第二，我们要结束了。第二，我们发现比拉多又试图用另一个方法把他推给希律和凯撒。今天人们也是这样。今天许多优秀的传道人，圣公会的信徒、长老会的、路德派的、浸信会的、五旬节派的信徒等等，都会把他给推出去，说不让我这样做的是我的总部。他回火了，今天他又回火了。我不是在问神召会议、神论神的会、为了公会、进行会、长老会，我是在问你们作为个人，你要怎么办耶稣基督的学呢？神的这个受膏的道今天就在我们面前，我们也知道他是基督，是这时候的应许。我们要怎么办他呢？你要怎么办他呢？不是你的教会怎么办他，你的凯撒和希律跟他毫无关系，那不能为比拉多开脱。不，先生，不，先生， 当时的那些法利赛人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都归到他们的身上了，绝对没错。耶稣他是怎么告诉他们的？你们能分辨天下的气色，却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哦，我说这话不是为凤凰城，我说这话乃是给这慈善所传到的任何的地方。你们瞎眼的法利赛人，你们怎么能够花几百万的美元，你们可以分辨共产主义，但神的道在这时候被印证了，你们道不能分辨吗？你们正在把它重定十字架。你知道关于共产主义的一切，你如果你知道你的圣经，你就知道这件事必须要发生。我对那个不感兴趣，我也恨恶共产主义，我恨恶任何违背神的东西，但我所感兴趣的是这个教会为这个时候准备好，为心腹的离去准备好。你的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今天他的审讯是在这个成立的基督教协议会等等东西的联邦法院上。你的分辨共产主义和传道人正在传讲的这一切的东西，就从这时候的神迹上走过去，称它是狂热，称它是读心术或类似的东西，走开，甚至还禁止他们的会众来去来听。如果历史没有重演，那我就不叫威廉伯德汉了，绝对没错。会发生什么事呢？只有把耶稣基督的血放到了你们的手上，你们称这是污秽的灵，就像你们当时一样，全世界都是。我向你们知道我什么意思了，各个地方。为什么你们在瑞士拒绝我？为什么你们在芬兰这么做？血要落在你们个人的手上，那血在你身上，不是在我身上。你从未拒绝我，你们拒绝了他。你不是拒绝我，因为你们说我不相信那样的东西，但道说了那样的东西，这就是了。瞎眼的法利赛人，他们能够分辨共产主义，分辨这一切的事儿，但在他们所生活的这个时候，他们却不能够分辨，绝对没错。现在，那几乎又要到达最终的目标了，紧要关头又在这里了。那什么，把他钉十字架。那我们要成，我们无法使他们都成为卫理公会的，我们无法使他们都成为进行会的，我们无法使他们都成为一神论的，我们无法使他们都成为三位一体论的，我们无法使他们都成为这个那个别的。但我们可以有一个协进会，那在那里你们的分歧就像东离西一样的远，整个的东西都是错的。这是罗马的一个从犯，绝对没错。那作为个人，我要问你，你要怎么办？你就成为基督的受膏的道，应许给这个时代的神的话呢？你作为个人，你要怎么做呢？别拉多从未把那血从他手上洗掉，你们知道这个。他尖叫呼喊，他用尽了一切的方案，但都没有用。在瑞士那有一个传说，在他自杀的地方有蓝色的水冲上岸，但你们知道这个历史。他最后发疯自杀了，为什么他不悔改呢？他无法悔改，就像以扫无法悔改一样，他已经做了这事儿，不要让这事发生在你身上。耶稣在你手上，工作做完了，圣经被传讲了，圣灵已经证实了这个。任何有罪的人，你敢说这不是圣灵在这漠视吗？已经说出了道，说这个要成就，而且就在我们眼前了。不要试图那么做，不要让你的结局像比拉多那样。不，他本该接受耶稣到他的心里，但是你能把耶稣从你手上除掉的唯一的方法就是接受到你心里。不要犯着同样的错误。听着希伯来书十章这么说，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故意不信，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当他向你证实了以后，你若故意犯罪拒绝他，你就绝对没有机会悔改了。那再讲一会儿，我这里还有一处的笔记，想在结束前讲给你们听的。就像在去应许之地路上的探子，他们在一次出埃及中，从埃及出来了，借着神应许的道出来了。神借着一位先知摩西显明了他的道，打发他下去那里，神证明了他就是那位应许要把以色列人从那种情况中领出来的神。这位我是，当他们来到边界加利斯巴尼亚，他们犯了大错。当他们到了应许之地，朝应许之地观看时，他们说我们无法夺取那地。另外十个探子是怎么回事？他们看的是环境，是他们所失去的声望。我们在他们看来就像蚂蚱，但约书亚和加勒检查过了， 他们回到神的道上，主说我把这地赐给你们了，这是一片流奶与蜜之地。他不在乎的看起来像个什么，这是什么，这证据是什么，神的道说我把它赐给你们了，去得到它。结果他们成了唯一进去的人。哦，让我们检查一下神给今天的应许。没错，记住我们处在另一次出埃及里，这一次的出埃及不是进入地上的应许之地，而是进入荣耀的应许之地，到那里再也不用再回来了，荣耀归给神，我们就要到那儿了。我们低头的时候，你愿意这么做吗？当每个男人女人安静的时候，我要问这个问题，你要怎么办这称为基督的耶稣呢？你愿意接受他吗？你愿意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吗？你愿意做，或者还是你要把他从你手上洗掉呢？你试图推脱说我的信条没有说这个，或者我的宗派不要那样相信吗？在你手上了，你无法避开他，你要怎么办来成为基督的耶稣呢？从这个星期的聚会起，他的血就在你手上了。让我们祷告，耶稣啊，求你从此刻起帮助我们，让你的恩典和怜悯与我们同在。主啊，让这群会众看到你是神，除你以外再没有神。现在让神的大能这道在这群会众里面证实自己，显明你是神，并且我已经把真理讲了出来。主啊，我已经照你的命令做了这事，就像很久以前以利亚说的，我已经照你的命令行了这一切的事。主啊，求你应允，愿他如此，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现在你们每个人都低头。刚才当我开始祷告的时候，圣灵阻止了我，他说这里有人还不知道这个。愿天上的神不向你隐瞒任何的东西，愿神今天把它再放回到你身上。你们在这里的病人，我从未在商人会的聚会上这么做过。你们在这里的病人相信神，相信你有信心触摸他的衣裳。那记住圣经在希伯来书四章说，神的道比两刃的剑更快，连心中的意念都能辨明。我们都知道这点，你们相信吗？你们愿意祷告吗？从现在起，那一个人都不要走动，每个人都保持真正的敬畏，真正的安静祷告。愿圣灵现在带领我们如何做，如何说，因为这个紧要时刻正在这里来控告我们。主耶稣，现在在你手里了，我在你手里，我把自己交托给你，我要把这个再放回到他们身上，再退回给他们。是的，你伟大的圣灵肯定在这里告诉了我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我知道这磁带要在那边有很多人见面，我祈求你今天显明我已经告诉他们真理了。我为此而被差遣，就像你那次在河边说的，当时主的那位天使站在了火柱里，今天向人显明我已经讲出了真理，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现在请抬起头来，往这边看，不要疑惑。全能的神，他是我们的审判官。当耶稣基督站在地上时，当受死时，他医治了病人，拯救了失丧者，你相信这个吗？但当他在地上时，他们怎么知道他是？因为他是道，多少人知道那是真的。他是道，道能辨明人心中的意念，对吗？现在在这个房子里，除了后面这些牧师，我看不到一个我认识的人。那或许罗伯斯弟兄在这里，我就请他来开始祷告。对了，罗伯斯弟兄在这里吗？他不在这里。好的，那这次我的事工来做这事。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挑战你们相信我，相信我已经讲出了道的真理，相信我所讲的是真理。你们愿意这么说吗？愿他如此，主啊，愿他如此。有个人就坐在这儿，我要把眼睛转过去，你们看不到那光悬挂在那里吗？ 那这个男人就坐在那正看着我，在祷告。他患了肺病，很虚弱，不要错过。卡尔先生，请站起来接受你的医治，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我一生从未见过这个人。那后面有个人，那非常的好，他也在祷告，但那有什么问题？那里的那个人有眼的疾病，他的左侧有肿瘤，他名叫巴特利特。你相信对吗，先生？我对你是陌生人吗？请挥挥手，彼此是陌生的。没错，神祝福你，相信你就必得医治。你们相信？你为什么告诉他那个呢？你相信我是主的先知吗，先生？是的，先生。你被一种属灵的烦恼搅扰，在生意等等上面有些烦恼。没错，没错，克劳森先生，你全心相信耶稣为你解决那些事吗？那是你的名字吗？那是你的问题吗？好的，你可以得着你所求的。阿们。这里的什么人也来相信，这边的什么人也来相信。阿们。一些有真正圣灵的信心的人。我是德罗普太太，我看见了，我认识你，或者不是为你，是为那个婴孩。那婴孩是你的曾孙，我一生从未见过的，那是事实。婴孩患了眼病，使他所得的过敏症引起来，这是主如此说的。你相信？女士，你病得很重，你紧张得了胃病，几乎神经崩溃了。你相信神必医治你吗？玛利亚，全心的相信耶稣基督，就必把你的愿望赐给你。他在你手上了。有可爱的女士坐在这祷告上看着我，头低下了，请抬头看我。她是个好人，你不是从本地来的，你从很远的纽约来这里的。但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使得好了，他必赐给你圣灵的心。你相信这个吗？来自纽约的布莱恩太太，全心的相信，此时就能够得着圣灵。朋友们，这在你手上了，你们相信吗？道把自己显明了，你们相信耶稣基督所有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吗？我不认识这些人，神是我的审判官，我不认识这些人，耶稣基督认识他们。你们要怎么办这受膏的道呢？就主说的，所罗马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怎么样。如果这部分是真的，我所传的信息也是真的，这是圣灵自己在做的自己的解释，解释是对的。阿们，全心的相信，你们愿意这么做吗？那么站起来接受他吧，奉耶稣基督的名。当圣灵在这里时，我想按手在这里的这些手帕上，让我们向基督举手。主耶稣啊，我们相信你，我们知道你是真理，是光，是道。我按手在这些手帕上，主耶稣，我祈求你的能力围绕着房子还有这些的手帕，降在这些的外衣还有披风上，愿圣灵降在他们上面。主啊，请你应允，愿他们每个人都得医治，因为你的道是真理。主啊，求你应允。现在这会众中的每个人，你们要怎么办这称为基督的耶稣呢？他在你手上了，不要人告诉我是只听着磁带的人，会众中的人，今天你要怎么办他呢？这里的每个病人，为什么你不接受他呢？这里每个疑惑的男人，每个疑惑的女人，为什么你不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呢？你绝不能把他从你手上洗掉，你的信条永远除不掉他。这个国家再多漂布之人的茧也没有办法把他洗掉，你只能做一件事，把他接受到你心里。阿们，你们愿意接受他吗？那就举起手来，把赞美和荣耀归给神。天父啊，他们是你的，你的道被证实了，会众是你的，我把他们交托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现在举起手来赞美主，我把他交给你们，奉耶稣基督的名。